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六章。以西结书第六章，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啊。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看到说，他不是向以色列的百姓说预言，他这时候向说啊以色列的众山。我们知道啊，为什么他说众山？其实神是要跟他讲一件事情，说其实所有的众山都是神所赏赐的地业啊，就说神所赏赐的这种啊，整个这个啊，这个地理环境，整个啊疆界都是神所赏赐的。那他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啊，你向众山发预言的时候，就是向所有神的产业来发预言啊，就是不包括只有老百姓而已哈。那我想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第65章第九节，以赛亚书第65章第九节这个地方啊，他有告诉我们说，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所以这边讲说承受我众山的，也就是说神把众山赐给以色列的百姓，那这边就用承受这两个字，也就是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那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以色列那个地方，巴勒斯坦，说实在啊，整个地方都是山啊。那最主要哈、啊，让我们看到山其实是也是代表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甚至于外邦人啊都觉得说，你们的神其实是山神啊，你们的神是山神。这个在哪里呢？我们一起翻开列王记上20章啊，我们看到列王记20章，好不好？啊，在列王记上，抱歉，列王记上20章23节啊。列王记上20章23节，当时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亚兰王对着以色列啊的人的神说，你们的神是山神啊，所以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中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得胜。所以当时的亚兰王想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啊，你们以色列是山神，那我们不要在山上跟你打仗，我们在平原跟你打仗的话，我们就会赢啊。所以这个他说向众山说预言，也是有这样子的啊意义在里面哈、啊。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啊，我们的神连山都是他造的啊，我们不是来啊仰望这个山。但是诗篇121篇，你又可以看到说什么？我们当举目向山，对不对？好，那其实他最主要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把山当作是我们所敬拜的，乃是说因为哈、啊、山啊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仰望这位上帝啊，所以啊，当时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向众山说预言呢？因为在当时的山上哈、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在敬拜假神，所以他以西结第6章1节，他就告诉他说啊，这个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3节最后两个字是讲到秋坛。啊，讲到秋坛，为什么讲到秋坛呢？因为他们在山上那个地方啊，他们在什么？他们造了秋坛，在敬拜上帝啊。所以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山是神所造的，但是当时的这些啊老百姓就借着啊这个要敬拜神这样子的这个啊错误的观念，跑到山上去敬拜哈、啊。所以啊那。当时哈，在生命记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已经跟他说，你到处都可以啊啊，这个啊，来敬拜神，但是唯一不能啊献祭哈、啊。所以我们看在生命记第12章13节哈啊，我们看生命记第12章13节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了解啊，生命记啊第12章13节，好不好？我们翻到生命记第12章13节，啊。12章13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12章13节，他说啊，你要谨慎啊，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各个地方啊，你可以聚会，但你不能在你所看重的地方献燔祭。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如果你注意看今天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各地方都有什么犹太人的会堂，但是他们不能献祭。所以这点你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各会堂聚会，但是他们不能在会堂里面献祭。那他们在哪里献祭呢？他们一定要到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就算今天他们一直在等候要回到耶路撒冷献祭，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可以聚会， 他们可以敬拜神，但他们不能献祭啊。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的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啊，你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他说，独耶和华啊，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所以到后来，他们神就给他们说选择在耶路撒冷献祭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在以西结书这个当中，他们在山上，他们什么？他们筑了丘坛，他们在那个地方献祭。说实在，他们不应该在山上，他们应该在圣殿哈。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丘坛这个字哈，说实在常常会让人家错误的观念哈，可能啊。常常我们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说实在，丘坛这个东西哈，啊，是有些时候啊，你在圣经上面看到的不是那么坏的东西，但是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说丘坛又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哈。那我们最主要我们就来看看说丘坛这个东西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啊，《撒母耳上》第九章十二节，我们看到《撒母耳上》啊，这个第九章十二节。啊，在撒母耳上第九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说他们啊，这个十二节啊，当时啊，这个他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是撒母耳啊。在这个时候啊，要高摩扫罗，对不对？然后第九章其实是找第一次看见扫罗，所以他们就要看到啊，去寻找这个驴子，记不记得那件事情？好，那我们看到十二节，他们在路上碰到一个少年女子，这女子在十二节就回答说，在这里，他们在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是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丘坛献祭。所以当时啊，说实在，你会觉得，哎，当时他们在丘坛献祭也是神所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什么？当时还没有圣殿，还没有建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撒母耳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啊，在第九章还有第十章啊，你又可以翻到这个第十章啊第五节的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啊第五节，翻到后面来哈，哎，这个。第五节那个地方，他说啊，有看到一般先知从丘坛上下来啊，所以他们去丘坛上面献祭啊。那我们好不好翻到列王记上啊第三章，好不好？我们来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啊，也就是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说列王记上啊第三章啊，这时候所罗门啊与埃及王老。这个法老王的这个结了亲，娶了这个法老王的女儿为妻，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二节，他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但是接下去他说，因为什么？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撒母耳一直到列王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耶和华的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他们仍然在丘坛那个地方献祭。然后他告诉我们下一句话，第三节，他说所罗门爱什么？耶和华。也就是说，如果你爱耶和华的话，在当时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在丘坛献祭啊，是神所允许的，因为只要你爱耶和华啊。但是慢慢的这些东西哈，就变质了，因为到了神的殿建成的时候，他们就不应该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十二章哈，在列王记上十二章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北国啊，列王记上十二章啊，在十二章的时候，北国第一啊的王啊叫做谁？叫做这个耶罗波安啊。耶罗波安在列王记上啊这个啊三章第二节的地方。啊，讲错了，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一节，啊，列王记上十二章，十二章，啊，二十一节吧，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这个他们在，哦，在这里，啊，十二章三十一节。他说，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列王记上十二章三十节这个地方，他把一只牛犊安在伯特利，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其实已经错了。所以在耶和华的殿建成了以后， 你就不能再秋坛献祭了，因为什么？你就要回到耶和华的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罗波安在这个地方啊开始建殿啊，那南国的王哈、啊、说实在他也做这种事情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其实这个就不用翻了，我就把经文告诉你们，列王记上啊14章23节，南国王也在那个地方建殿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对不起，在山上建丘坛哈，所以北国的耶罗波安跟南国的罗波安，他们都在这个山上建丘坛，这都不是神所允许的。那我们翻到列王记上15章14节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15章14节的地方，啊，后来啊的好的王就是什么亚撒。亚撒是很好的王，但是虽然亚撒很好的王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边他说他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啊，他说并贬了他祖母马加太后的地位，因他造了可生的什么偶像。那亚瑟拉他把他亚撒把他砍下他的偶像，然后丢在吉伦西，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撒他没有废掉丘坛啊，不止亚撒没有废掉丘坛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啊非常好的王，也就是约沙法。我们翻到列王记上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啊23章的这个43节，他告诉我们说约沙法王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啊，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思考，也就是说丘坛其实是在耶和华建殿以前啊，这个耶和华的殿被建成以前是神啊人在那边献祭，但是后来就不行。那这些南国北国啊，这些不好的王啊，他们也建殿啊，建这个丘坛，但是好王上来啊又没有被他废去啊。所以总结一句话，也就是说哈、啊、其实啊这些东西哈、啊、就是说坏的王建丘坛的速度比好的王废掉丘坛的速度还要快啊。那我为什么花这些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呢？因为什么？因为说实在有些时候啊，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些其实在今天的信仰当中认为这是好东西，但是不知不觉当中会有一些坏的东西夹杂进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方面的哎这信息不错，但是在这个好的信息当中有些时候夹着什么掺杂着这些不好的这个啊不合神的心意的话在里面哈。所以我们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其实神的话才是我们所必须要遵守的哈。那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哈，就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21节，好不好？哈，约翰福音，我们刚才都是看到旧约，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新约，我相信我一讲到约翰福音第4章，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第4章就是那个什么撒玛利亚妇人，记不记得？然后后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山上，什么叫做耶路撒冷。在旧约的地方，他们两个是什么？彼此敌对的啊，一个是丘坛，一个是什么？圣殿啊。但是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当信我，等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里，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好不好？所以我今天在这个丘坛这件事情当中总结一句，就是啊，这个新约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要什么？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好不好？好，那这个犹太人他们现在还在等候着要回去耶路撒冷建殿，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个回到这个啊以西结书啊这个第啊5章这个地方啊，我们第6章啊以西结书第6章这个地方哈、啊、第4节，他说你们的祭坛必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可见他们当时敬拜的到山上是敬拜这个太阳神哈、啊、他说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所以你看神的是说你们去敬拜偶像，对不对？他把他杀了以后， 那让他们倒在偶像面前。其实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说什么？这个啊，当以西结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俯伏在什么？在地上，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那个地方。那这时候神就说什么？好，那你既然敬拜这些什么日头，那我也让你什么倒在偶像面前，也就是说好像是什么俯伏敬拜你们自己的偶像吧。但那时候已经不是活的人敬拜那个偶像，而是死的人倒在偶像面前来敬拜。然后他跟他说，你们的骸骨要抛散在你们的祭坛四围，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连骨头都不能好好的安放啊，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啊。然后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场，你们的丘坛必然怎么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凉，并且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要后啊，这个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如果你看到那个工作，其实不是你今天上班的这个工作，而是什么？而是你们敬拜假神的一个礼仪，一个这种工作啊。所以你们敬拜上假神的那种工作也要被毁坏啊。然后最后一节他说，被杀的人倒在你们中间。然后最后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非常的啊，令人啊，真的是扎心，因为这是一个最差的方法来认识耶和华。什么叫做最差的方法？也就是说，中国人讲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好，那至少我们看到棺材，我们就知道说，哎呦，赶快悔改。这我是说这句那个不见棺材不掉泪。那我们认识神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还没有死之前就已经看到神了。然后赶快悔改。那这个地方正好相反，是什么？死了以后才认识耶和华，所以是最糟糕的方法，就是没有机会了啊。那我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记不记得法老王啊？他还没有这么糟糕了。法老王神用十灾，对不对？他到最后第十灾的时候，他就说好吧，放你们出去吧。也就是说什么？他在生命还没有死之前，他就看到耶和华哈。那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说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么重要啊？因为在接下去你会看到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连续又讲了三次，好不好？所以你把这句话先画起来，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八节，他说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啊，在列邦中啊，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啊。这就是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在第五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说你把的头发胡须全部剃起来，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对不对啊？三分之一被火烧，三分之一什么被杀，另外最后的三分之一什么用风把它吹散了啊。吹散了以后，拿几根这个胡须放在衣襟里面，对不对？那衣襟里面就预表着什么？那些剩余之民。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分散在各国的地方的人。那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他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可见当时的众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他们拜偶像的地方。那个众山是他们聚集，然后第八节他说他分散，就是说你们聚集拜偶像，我就给你分散啊。这又让我们想到什么？巴别塔，对不对？记不记得当人要开始什么造塔的时候，人一聚集，神就用什么方式让你们分散？用你们的语言不同让你们分散。所以常常当我们聚集来做神所不喜悦的时候事情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分散。好，那你看看这个地方，他说他给他分散在各国的时候，其实你又话又说回来，当以西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分散，他们只是什么被全部掳到什么巴比伦，记不记得？所以他在预言将来的事情哈。所以他分散的时候，有剩余的脱离刀剑的人必被掳到各国中纪念我啊。这边纪念我三个字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人非得到啊，因为这些人说实在是什么被掳了，然后又剩余的又被刀杀了，又什么又很多很多，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些渔民哈，他们仍然活在这种痛苦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是常常继续被上帝所筛选，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筛选我们，经过一次啊这种挑战，然后剩下了比方说十个，剩下八个，其他两个已经没了，然后再八个再一次困难来，然后又剩下六个，然后再剩下四个，再剩下三个，这些东西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到最后剩下的哈，你们会纪念我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以西结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诗篇啊137篇，记不记得他们在巴比伦的河畔的时候啊，他们写了那一首诗，诗篇137篇啊，所以你可以啊回去再看说他们当时是如何用诗篇137篇类似这样子来纪念什么，纪念这位神哈、啊。所以啊，人说实在不会纪念上帝，除非是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上帝什么来炼净，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筛选，才会纪念上帝啊。接下来他说为他们心中是何等的伤破，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纪念不是纪念啊，这边告诉我们是说心中的这些伤痛啊，因为这样子啊，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两个东西，是因为什么，他们起了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也就是说他们的心啊是内在的，他们离开了神，他们的眼睛是外在的，他们什么，他们受了试探，他们什么去拜偶像啊。所以不管内在外在，常常我们也要看见，其实这都是神在这一节经文上面告诉我们，他说到后来他说必厌恶自己啊，然后其实这就是上帝把我们这些渔民留下来的目的，让我们知道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是要纪念上帝，然后厌恶自己，看见自己所做的实在是什么没有办法经过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筛选啊。然后在第十节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刚才讲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时候他说他们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是指谁，就是经过好几次筛选的这些渔民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要使这灾临到他们身上并不是空话，也就是上帝一定会成就啊。那上帝其实啊要降灾，并目的不是要把我们给灭掉，有些时候我很担心很多人看到这种以西结说哇很害怕，不要看这个，我们去看比较鼓励人的性质，其实这是让人家很可以让人家很悔改的信息。其实神讲这么严厉的话不是要毁掉我们，其实他上帝不是要除掉我们，他不喜欢人死啊。我们一起来看同样是以西结书第18章32节啊，所以我的鼓励大家说哈，当你在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你要把它全部看完，否则的话你看前面很辛苦的。我们翻到18章32节，18章32节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18章32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你们看到死人之死，就是说在灵命上面已经死的人啊，这种死人的死他不会看到，他不喜欢这样子，所以你们应当回头而存活。其实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存活，好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神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要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很害怕，也是读一读以西结看到说哇神的惩罚这么厉害，那我们就往什么死亡的方向去找。其实同样以西结在18章他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啊，我们才第6章而已，到18章你就会看到其实他不是要我们死，他要乃是要我们存活，要我们认罪悔改，好不好？好，然后我们来看第11章啊，这句话要讲之前哈，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前面那几个，也就是神不是要我们死啊，否则的话这一节哈你会看的哈非常的伤心。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什么叫做拍手顿足？就是说哈好高兴啊，你看这些人哈死了吧，他们不听我的话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神叫什么，叫以西结来表达神的心意。主耶和华说你当拍手顿足。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我们已经惨兮兮的啊，被倒在偶像面前，被砍被杀，荒凉骸骨，这些当然，那以西结你居然在那边什么拍手顿足，所以可见不公平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旧约说只读一节的话，我们觉得神实在是太严厉了，但是我们要全盘的读才知道他是要我们悔改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告诉以西结说，你当拍手顿足说，爱在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生的恶事。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坏事神在那边高兴拍手顿足，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上帝让我们看到 我们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那才是神所喜悦的哈。然后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十二节，在远处的必遭瘟疫，在近处的必倒在刀下。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不论远处近处，也就是什么，全天下所有的人都难免一死。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话，都会被处罚啊，都会被惩罚。然后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们把它画起来，成就这两个字。为什么我说把成就这两个画起来？因为成就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刚才在十一节最后那一句话，并非空话。上帝讲的一定会成就，上帝讲的不是空话。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害怕呢？因为什么？他说我怒中所定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句成就跟并非空话换成是什么？换成是祝福的，对不对？神的祝福啊，也不落空。我相信你也同意，神的祝福不落空，相同的，神的咒诅也不会落空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成就他所命定的，只不过是说我们要让他高兴呢，或者让他生气啊。然后接下去啊，我想同样的啊，我们就不再继续读啊。然后那个地方，你看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又来一次了啊。这是之后他们，也就是什么，在灾难中剩余的人啊。存留下来，也就是剩余的老百姓，这个他们跟前面的第七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不一样的哦。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些人已经死光了。但是他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就什么，感谢神了、啊。我们是现在这些渔民了、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些事啊，他就说这是耶和华。他说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从地的旷野到地伯拉他。地伯拉他好，如果你看啊这个旧约的话，今天我们就不去读了哈、啊。就说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他把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跟犹大的王啊，犹大的王他们杀他们最后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块地是他们难忘之地了。他们难忘之地，让他们从旷野到这种难忘之地，也是地伯拉的地方，好，让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所以你看，他有三个地方讲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第十节啊，还有这在第几节啊、这个啊、第十三节，还有第十四节。所以感谢神，我想我们就是后半段这些，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不希望我们成为前半段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个地方，好，这些已经被杀死的这些，因为他们那是最坏的方式来认识耶和华，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啊所看的这个第六章哈、啊，第六章这个地方啊，所以我想第六章跟第七章啊要一起看，因为第七章他又讲到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地如此说啊，你看看他这时候又加强语气了，也就是说第六章他跟你讲的，如果你觉得还不是那么的严厉的话，第七章那更严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人子啊，主耶和华，以前是什么耶和华，现在不止有个耶和华，还有一个主耶和华，让我们看到说神的主权不只是让我们认识耶和华，更认识神的主权。那神的主权接下来就要讲到什么？讲到结局，现在讲到结局。所以他说对以色列的地如此说啊，那我们可以知道，那前面讲到众山，对不对？所以现在讲到他的地，也就是包含所有的地啊，包含神所赏赐的这些产业们啊。好，他说如此说，他说结局到了，你把结局那两个字圈起来，因为在第七章当现在哈、啊、他不是讲到说他当时怎么样，他是讲到将来的结局。他讲结局讲了五次啊，你看看在第二节他说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然后在这个啊第六节他又讲说结局来了，结局来了。所以什么，这就四次了，他就讲结局与结局，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说，其实神在第七章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结局哈、啊。那如果你看这个啊英文版的话哈、啊、它是讲 end time, 啊就是讲尽头，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尽头也好，人的尽头也好啊，那 end time, 它不是在讲啊这个用结局这个方式。所以如果你讲到结局的话哈、啊、那我们就要从圣经上面第一次 结局这个字出现在哪里，也就是 end time 哈，这个字出现啊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好不好？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六章哈，因为圣经上面第一次出现的字啊都是蛮有意义的哈。我们来看到说什么叫做结局，上帝如何来表达他的结局。我们看到创世纪啊在第六章十三节这个地方，也就是上帝对什么挪亚啊，创世纪啊在第六章第三十节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六章十三节讲错了哈，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十三节，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把那个尽头画起来，这就是结局。我们中文翻尽头啊，其实英文是 end time 啊，所以这个结局 end time 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也就是等一下要讲到第这个啊这个以西结书，他说凡有血气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地上一并的毁灭。可见在挪亚还没造方舟之前，上帝已经跟他说什么，你的结局已经到了，你们这些地上做坏事凡有血气的人哈，已经要有结局了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我们想到结局的话，我们就想到什么，就想到启示录嘛，对不对，耶稣基督再来。但是现在我这样子跟你分享之后，你就发现说，其实创世纪里面有讲到结局，那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什么，神的创造。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创世纪中什么有启示录，启示录中有，启示录中有创世纪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好，那这些结局当中哈，说实在人哈不太相信。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七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哎，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啊，马太二十四三七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就是啊，几乎啊已经快结束的时候，二十四章啊三十七节。我们来看哈，啊，其实三十四章他讲到耶稣讲到这个啊，二十四章，抱歉，二十四章三十七哈，啊，因为三十六他就讲到那日子时辰没有人知道，对不对？然后接下去讲说三十七节讲到挪亚的日子，人子什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所以有没有看到说，你看我们刚讲到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那中间耶稣基督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告诉你说，过去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对不对？好，然后现在他说人子降临，也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也要怎么样。然后三十八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什么，田里两个人撇下一个带一个，对不对？推磨的两个人娶一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结局就是这样子。但是人说实在哈，人说实在哈，不会相信的啦，人不会相信的哈。所以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会思想结局，我们不会思想结局。所以当人不思想结局的时候哈，人就非常的什么败坏哈。那有些时候我们先来看看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败坏。那这就让我想到哈，这个诗篇三十七篇跟诗篇七十三篇，记不记得？你觉得说它很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好了，诗篇七十三篇哈，啊，我们看诗篇这个啊七十三篇十七节，在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的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些人哈，说实在啊是非常狂妄啊，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心里就觉得心怀不平。所以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们常常会思想别人的结局啊，尤其说基督徒，我们思想哎呀你这样做你这样做，说实在他们你们结局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每次都喜欢看诗篇七十三篇或者看诗篇三十七篇，都一样，两篇都是讲这些啊，这些啊坏人啊，他们狂妄，他们又很平安啊，死的时候又胖胖嘟嘟的，又没有什么瘦的哈，然后所以我们会心怀不平。所以他说等我们进了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常常会思想别人的结局，哎，他没关系啦，你就哈稍微忍耐一下啦， 以后你就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不好。那我们不会思想自己的结局，我们怎么样不会思想结局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7篇第七节，在以赛亚书47篇第七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7篇第七节这个地方指的是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西结，把这个以西结书所说的这个巴比伦然后你看他说什么，你自己说我必永为祖母，所以你不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就跟巴比伦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思想想说将来到天上，我们思想那个人一定是会上帝会惩罚，但是我们就像以赛亚书这边讲，我们不会思想自己的结局，我们不会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其实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思想别人的结局，我们思想自己的结局，但是我们想说上帝一定看不到我的结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12章这三个你把它想起来以后，你就会好像觉得一个连贯耶利米书12章，耶利米书第12章第四节，耶利米书12章第四节，他说要到几时呢？因为地上的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看不见我们结局。所以我把这三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会看想看别人的结局，我们自己认为我们不看我们自己的结局，而且我们说上帝你也看不到我的结局所以这个三个地方你把它记下来以后，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罗马书上面告诉我们说人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了，没什么了，没什么，人的结局就是死那说实在人的结局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个地方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很多人不太喜欢看约伯记，因为约伯记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约伯记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吗？我们一看，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在第约伯记42章，约伯记最后一章。虽然约伯记到后来它是什么神赐给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加倍的，对不对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约伯记42章17节。虽然约伯有这么多东西所以他说告诉我们说，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约伯记最后一个字是死，不管是中文的，不管是英文的，或者是不管是希伯来文最后一个字是死。所以约伯虽然有些人说约伯到最后还是死了，神你赐给我加倍，我的结局还是死但是我们虽然是约伯是死，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第19章，在他还没有死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一句话。我们看约伯记第19章第25节，约伯记第19章第25节，他还没有死之前，他跟上帝在那边对话的时候，他讲这么一句话。约伯记19章25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很喜欢唱这首歌，对不对？哇，我们的救赎主活着，好棒好棒，但是接下去我们都不唱了，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末了必站在地上。然后第26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也是讲死，也就是讲他最后42章最后一个字死的时候，他说我这皮肉灭绝，我死了以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约伯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因为他虽然肉体死了，但是他在肉体灭绝之后，他在肉体之外他看见了上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约伯记反正你加倍有什么用呢，到最后他还是死了嘛，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那我最主要就跟大家来分享说，他那个日子满足的时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在肉体之外他又什么，又看见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我跟大家分享很好一个这个点，我们可以学习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始就要思想像约伯记这个在这个第19章26节那边所说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他说 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市境，现在你结局到了。对不起，我们又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第啊第五第七章第五节哈，啊第三节，他说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的怒气归于你，我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哈。然后接下去说，照你一切可生的事刑罚你啊。然后接下去我就跳着读哈，他说按你所行的报应你。这边是一个对一个连哈，行为来审判，可生的事来刑罚，按你所行的来报应，然后接下去又可生的刑罚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啊不花时间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可一定很清楚知道，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刑罚，对不对？好，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跟大家来分享啊，哪一个地方呢？他说也必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哈。后面可生的是 consequence， 一定会被刑罚，所行的坏事神一定会报应，但这边告诉我们说行为审判。什么叫做按你的行为审判？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先不要觉得一定是坏的，因为按照你的行为审判其实是有好的有坏的。如果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神的审判，我们就会什么得到神的冠冕，对不对？我们就会得胜。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行为哈，我想我不多花时间继续讲这个以西结书坏的行为，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现在讲好的行为，当我们有好的行为的时候哈，神就会什么不把这个什么这些加在我们身上。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哈非常棒，我们一起来看约拿。约拿书哈，在这个第三章第十节，好不好？当神告诉约拿去什么跟尼尼微，记不记得跟他说，哦，你们这些人啊完蛋了啦哈，对不对？然后啊，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在第三章第十节啊，到最后的时候神告诉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所以神是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但是不要等到那个结局的时候。我现在是跟大家分享说，在那个结局还没到的行为，神来查看的时候，他说什么？见他们离开恶道，然后呢，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你看，你看到这一节的话，你就很喜欢再回去看以西结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就什么离开恶道。当我们离开恶道啊，耶和华就后悔，他就不再做什么把所说的灾祸降给我们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节把它抽出来讲的话，下面我相信你就不会什么不会觉得是啊对我们很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要悔改离开恶道，神就不再什么给我们惩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一直想，哎呀，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其实上帝所看的是什么？现在。意思就是说，我们明天，我们将来，我们明天还会不会活，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一直想说，哇，将来说一直讲启示录，哇，什么神来审判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明天活得了活不了都还不知道。所以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现在啊，神看重的是现在，也就是神看重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要悔改。所以在那个哈该书，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什么？天天省察自己的行为啊，天天省察自己的行为哈、啊。那罗马书也一直告诉我们说，哈、啊，罪的工价是死，然后我们要在行为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好好的啊，这个把握住。其实我们认为行为哈、啊，在这个地方我就顺便跟大家分享，其实重要的不是在我们的行为。重要的是什么？上帝的行为，神的行为。因为什么？神要惩罚，对不对？所以神是看我们的行为，但是神重要是在上帝的身上。因为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行为，就是把他的什么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在神的行为上面，他神在乎就是他的行为已经什么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实在想要有好行为没办法的，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信靠耶稣基督，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好让那行为能够走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便是成为什么？因行为而称义，我们不是因信而称义，这很重要哦啊！所以我们不能一直说我要有好行为，我要好行为，一定说上帝，你已经做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只有倚靠他，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行为